商业视角分析生活方式，欢迎收听现在进行时。大家好，我是未来预想图的主编赵慧，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有意思的品牌 SOSO。 今年哦，新中式风潮依然越来越流行，大家的衣橱里面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衣服啊？比如说马面裙这类。其实我们最近也在研究这个潮流啊，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可以先谈一谈此前我们在日本研究过的一个品牌，来自京都的 SOSO。 我们可以看看它到底如何打破这种穿越感，让传统服饰走进现代生活。我们最初曾经在去年六月的第一财经杂志还有未来预想图刊登过这篇文章，作者是邢梦妮和王伟一，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看我们当时的报道。如果说要去寻找传统服饰的研究，还有去看这种现代化改造的线索，自然要从传统服装里面去找一找。我们在日剧里经常会看到那种夏日的浪漫配置，也就是浴衣，它其实是和服的夏日简洁清凉版，并不是那种可以出席正式场合的装扮。那正式的那套呢，也就是和服，在日语当中称为 kimono。在日本虽然人们都承认 kimono 这种传统服饰的地位，但是其实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因为穿的实在是太麻烦了，裹了一层又一层，规矩又多，所以除了一些习惯在生活中穿着这类服装的人呢，更多人还是选择在这种重大的场合去穿它。那我们就要看一看 SOSO 这个京都品牌，它做了一个什么厉害的事儿？它会让人觉得传统服饰很酷，而且呢愿意穿着它上街，这真的是一个不太容易的品牌故事。就如今人们提起 SOSO 这个品牌的时候，即便是和服粉丝也会认可它这种冲破传统服饰规范的做法，然后把它和现代的服饰一起去搭配。我们从服装样式来看，SOSO 的衣服其实要么是属于ハオリ，汉字呢是写为羽织，羽毛的羽，织布的织，它是一种穿在和服外面的长款外套，或者呢是属于叫哈卡玛这样一种服装，意思是阔腿裤的裙装。在汉字里面呢，这个哈卡玛这个汉字写成其实是同一个字啦，它读音念作是裤。那 SOSO 的很多衣服都是属于这几种传统分类，但是 SOSO 会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加一些新的称呼，像是 Tatsuke Hagama Nari， 意思是财富裤型。他用了一个这个裤的基本形态啊，但是呢是将小腿的部分去收紧，就变成了更加适合走路有传统风格的现代服装。消费者如果看的话还是很吃这一套的。我们去年去采访 SOSO 的时候，就问出了他在2021财年的营收就有35亿日元，当时大概是和 1.82 亿元人民币，还是个不错的数字。所以说我们想看一看 SOSO 到底是怎么做起来的，一切都要从一双分趾鞋说起。SOSO 这一个品牌的名称源自日本人常用的一个寒暄语，就是 SOSO， 就是我们可以翻译为对啊对啊。那只看一半 SO 就是 SOU 这个词呢，还有好几种含义，和日语里面装还有创，装是服装的装，创就是创造的创，都读一个音，就是音读都是 SO。 那更重要的是呢，读这几个字母完全不费力气，既不用卷舌头也不用压舌头，然后只要不为难彼此，外国人也能轻松的念出来。但是让 SOSO 发家的是一种分趾鞋，吉嘎塔比，汉字呢就是地下足带，就是踩在地下的那个脚的带子吧，就是这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鞋啦，但是形状上它是那种大脚趾和另外四个脚趾分开的传统分趾袜的形状，就是我们不常常穿那种夹脚拖嘛，它是把脚部分成两半，大拇指是一坨，然后另外四个脚趾是另一坨，就是这个形状啦，只不过它是包起来的。然后它在底部呢附有橡胶，人们就可以直接像穿鞋一样穿着它下地走路。 SOSO 的创始人之一就是若林刚之，这个人他挖掘了这一个明星产品。若林刚之这个人非常有趣啊，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京都人，在大多数的照片里面呢，他都穿着自家这个改良和服，扎一个马尾辫。然后呢，他曾经在东京学习男士的西服制版，1988年还到一家设计公司工作过。后来啊，他就成了京都本地小有名气的时尚买手，经营过一家大概十个月总销售额有1000万日元的美国进口服装店。我们去对标日本工薪族平均年收来看，这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数字了。 若林刚志和他的几个合伙人呢，最初就想做一个属于日本人的时尚品牌，继承传统文化，然后做现代设计。这个分趾鞋的灵感就来自若林刚志他家的仓库。他后来就在博客里面提到，当时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地下足带就是分趾鞋，它具备独特性、功能性还有传统性这么三大要素，所以就成了 SOSO 的第一个时尚单品。但是他也承认这个说法是后来的描述，当时他其实是直觉成分要更大一些，只是说这个做买手的经验让他判断这个单品可能是有一点门道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在日本市场，分趾鞋还是一个土气的代名词，一般在市场我们看到的就只有黑色、白色，除了老工人啊，还有那种祭典上马斯利那上面的舞者，没有人会穿这样的鞋。然后若林刚之就是他要想做这个东西啊，就先得把它变得时尚一点，除了把它做成休闲款，然后呢他也搭上了合伙人，也就是纺织品纹样设计师鞋板克二，此前开发了一种漂亮的这个花纹。主要是那一个年代的日本年轻人都非常非常喜欢美国货，那是什么时候呢？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熟悉那段时间日本流行风潮的朋友可能会反过头去想象一下，当时东京街头时尚几乎全部是从美国搬过来的，有不良少年学着这种飞车党的打扮，还有人穿得像常春藤名校的大学生，穿梭在涩谷街区里，年轻人满身都是各种美国的牌子。若林刚之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回到京都开店之前，他曾经到纽约待了一阵，每天都去探店淘货，决定回纽约卖这个地下足带分趾鞋，就在纽约、东京、京都三座城市办了一个巡回的订货会。原因说难听一点啊，他会觉得日本人也崇洋媚外。他倒是很坦率去承认这件事，这是他作为时尚从业者在宣传战略上的考虑，因为当时大家普遍认为欧美的潮流才是最新最好的嘛。他又回忆说，让保守的日本人接受新式分趾鞋非常难，但是呢，把这个不被日本人看作时尚单品的鞋子拿到海外去，说不定外国的时尚人士会认为它很酷，然后再把美国人认可的东西拿回日本，就很有可能说服这些同胞。尽管若林刚之想讲一个日本制造的故事，其实最早的一批鞋还是中国制造的，因为大多数的这个日本厂家都把生产外包出去了。若林刚之心里面也很清楚啊，要想在这个时尚业界打热一个单品，概念里面必然要求有这个生产地本地的故事。但好在那个时候，分趾鞋本身就没受到过什么关注，更不要提谁会来纠结产地的问题了。所以若林刚之虽然找到像日本冈山县传统品牌一个叫玩舞足带去一起合作，但是他还是先找了中国的工厂去承接制作。SKU 倒也没有敢做太多，只有这个数字纹样和一个棒状的纹样，各做黑白两个颜色。然后呢，为了配合纽约展会销售，若林刚之必须下一个大单去凑够数目，最终他下了一个2300双鞋的订单，然后把它塞满了东京的门店。若林刚之把那次尝试称为赌上公司命运的一战，毕竟他之所以去冒险去纽约，都是为了去拯救已经持续亏损半年的新品牌 SOSO。我们可以从品牌角度回溯 SOSO 的历史，它的前身是2002年若林刚之于室内设计师叫石村久信，还有一个刚刚说到的纺织品纹样设计师鞋板克二，他们三个人在京都共同成立了一家品牌店，名字呢是 Teams Design and Moon Balance， 做一些服装买手店的生意，他也销售原创的家具啊、服装啊、杂货这种产品。大概是第二年，就是2003年，他们受邀去入驻东京的台场，里面有一个购物中心，那个时候才改名叫 SOSO， 但是东京人对这家店没有那么买账，有的顾客还悄悄告诉他说这家店看着有点太酷了，他不敢进去。所以开业后6个月啊，就是公司还是不得不靠京都店的营收来给东京这家 SOSO 垫资，商场也通知他们说啊，你必须要达到一个销售目标。但是呢，纽约之行，像刚刚卖那个分趾鞋的那一趟行程，就符合了若林刚之的预期。去纽约其实是亏本的，当时造成了SOSO 有150万日元的赤字，但是他收获了知名度啊。那展销会设在曼哈顿的一个小画廊里面，每天都挤满了人。若林刚之对一位客户就印象很深刻，那是一个执着的胖子，展会开幕之前就发来邮件，他就去问这个画廊分趾鞋到底什么时候到货。那个人啊，后来若林刚之才知道他是美国设计师品牌就是 Ralph Lauren 担任一个部门的总监，他也是分趾鞋最早的顾客。 然后呢，平面设计师、服装设计师、模特还有 hiphop 的舞者都跑来买鞋了。若琳刚这还感慨说，真不愧是纽约。这样哦，加上京都还有东京的展会，三个地方的巡展，来光顾店铺的年轻人呢就不断增加了。若琳刚之呢就调整了 SOSO 东京店的布局，原来这个店门入口是被一个白色的暖帘挡着，就是那个我们常常看到日本的店铺门口一片一片的那个布帘。在分纸鞋开售之前呢，员工们就去卸掉这个遮挡的暖帘，把五颜六色的商品堆成了陈列墙。这个改动也吸引了更多人去走进他的店铺。不仅是这一个最初的这一批消费者，媒体们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像是日本公共电视台 NHK， 他就为分纸鞋做了十多分钟的采访报道，这个就给 SOSO 增加了一些影响力，甚至引起了其他的这些做地下足袋分纸鞋产业人士的注意。他们此后呢，又成为了 SOSO 的新的合作方。等到这三地的巡回展结束之后，原本库存堆积的2300双鞋都卖空了。若林刚之就说啊，当时分纸鞋成了 SOSO 史上最畅销的一个单品，公司的营收也大幅上升，东京店呢因此就完全复活。一直到2013年，在若林刚之决定把东京店搬到气质更搭的青山区域之前，这家店的销量总是稳居东京台场那一家购物中心服装区的第一位或者是第二位。等到2018年的时候啊，每个月 SOSO 都能卖出大概1500双分纸鞋，这是一个挺了不起的成绩，讲真的。若林刚之也承认说，分纸鞋仍然是一个小众的爱好，但是他也认为这个让 SOSO 拥有了独家的商品。若林刚之的想法在展会之后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比起到海外赚名声，他得继续让更多日本人接受自己的品牌。他就打了个比方，在英国大受欢迎的寿司店，日本人还是觉得不好吃。那既然呢，他想做的是一个日本传统的创新，他就觉得在日本国内获得认可其实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事情。若林刚之就跟我们说，他其实很早就察觉到了分纸鞋有一个麻烦事儿，他就没有日常的穿搭场景。他最初总是让客人去搭牛仔裤，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个是服装业界快被用烂的一个推销套路。然后店主们会说啊，你去配牛仔裤吧，然后就去用这个方法去推销那些不太好搭的单品。那 SOSO 差点又走上这个美式风格的弯路，虽然他对和服没什么兴趣啊，但是也意识到这样一个带有日式传统元素的单品，如果总是避开和服这么一个大的品类，其实是行不通的。之后呢，若林刚之就还是回到了 kimono， 也就是和服的这条路子。他先试着用牛仔布做了几套和服，有些人对这些设计很感兴趣，把他介绍给了伊势木棉的一家制造商，对方的名字呢是叫鸠井织布。伊势木棉是一种传统的织物，它的历史可以往前一直追溯到江户时代。这种材料在洗涤之后会变得更加柔软，但是现在制造这种伊势木棉的织布机生产效率非常低，布料也存在那种染不上色啊这种质量问题，就逐渐被市场淘汰了。现在日本只有鸠井织布这一家还保持着这种古老的织机。若林刚之倒不是一开始就想传承这种老手艺，他只是听说伊势木棉比牛仔布更适合做和服。牛仔布的这个面料就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结实耐磨嘛，但是穿在身上也没有那么透气，没有传统的那个面料那么透气，因为比较厚。那化纤面料呢，其实也很难模仿伊势木棉这种轻薄感。所以说若林刚之就和鸠井织布，然后和他们合作的这个染色工厂一起去解决那些在现代质量管理领域那些技术问题。除了这种木棉的材料，他也去寻找那种适合在其他领域做衣服的日本面料。有一种是叫高岛梭，这种布料也就是其中他找到的一个标的。有一个日本高岛市的工厂采用了纱线和平纹织法，他们生产的面料不仅柔软，还有吸汗速干这种特性，到今天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然后 SOSO 呢就会拿他们做的这个布料来去做夏装。在目前的面料单里面，除了这些布料之外，还会有意大利的进口面料，因为日本很少种亚麻，所以说呢他们必须要从欧洲来进货。在和服的这个产品线里面，若林刚之就延续了分纸鞋的改良法则，他让面料用上了 SOSO 的现代纹样设计。我们可以记住这个关键词，也就是通用的面料纹样，这从一开始就是 SOSO 的核心产品。在若林刚之看来，纺织品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设计。他几个合伙人里面，刚刚提到的纺织品设计师斜坂科二、 就是石村九信介绍他认识的。那个时候他刚好厌倦了去追赶时尚界的潮流，因为他不认同，就是说时尚领域不停要追赶潮流，这是一个消费观念。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想要制作出好的产品，然后呢再去长期销售他们，这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向。他还说，假如品牌有了现代还有通用的纺织品设计，即便自己做一个基本款的包，他肯定也能用很长时间。洛林刚之后来就立刻邀请胁坂克二入伙。胁坂克二曾经在一家知名的芬兰纺织品公司 Marimekko 和京都一个内衣公司华歌尔任职。 Marimekko 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啊，他在商业上的拓展思路就是将不同的色彩传统设计纹样应用到布料还有服装还有家居产品各种产品线上。现在呢，搜索标志性的数字纹样就是胁坂克二为华歌尔开发的一种纹样。在日语里面，汉字是写作十数，十是数字的十，数就是数字的数，意思就是十个数字。但是最早在1986年刚刚发售的时候，它反响平平。合作结束后呢，胁坂克二就把这个面料纹样的专利拿在手里面，后来呢就把这个十数放到工作室去展示。洛林刚这就相中了这一个十数，原因是在时尚界培养出的品牌意识让他觉得他想要一种和 LV 还有就是巴宝莉格纹一样辨识度很高的图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需要提到品牌名，人们就会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数字就是一种任何人都知道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再用各种产品去适配这个纹样。那说到纹样呢，我们曾经能想过日本也出现过好几种比较有名的花纹，比如说典雅的江户小纹，还有繁复的金友禅。但是现在啊，就没有什么有代表性的这种普适性的纹样。若林刚之当时就跟我们说， SOZO 想要在这个延长线上往下走。当人们去梳理啊，去想起平成还有令和年代的纹样的时候，大家就能想到 SOZO， 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但是 SOZO 没有自己的工厂，若林刚之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到这个原产地去采购材料，然后寻找经验丰富的老工厂去合作。像是分趾鞋，他就会去盛产帆布的日本冈山县采购面料，然后呢再到埼玉县行田市一个历史悠久的小作坊去加工。那个城市啊，据说是分趾鞋的发源地。然后在服装领域也是一样， SOZO 有些衣物的这个领标上面就会缝有缝制工厂的名字。我就有一件 SOZO 的外套，领标上绣着老工厂的标，当时我看到就觉得还蛮帅气的，心动了好一下下，最后还是买下来了。若林刚之后来就跟我们说，便宜的卖好东西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如果能做到的话，他会觉得很酷。SOZO 就是直接向面料还有制作工厂下单，省下了中间的差价，这样呢他们就能控制最终的定价。现在去查他们的产品定价，除了一些大衣外套或者是浴衣什么的， SOZO 大部分的产品就是他的衣物都不会超过20000日元，也就是大概1000块人民币，所以说价格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但是若林刚之他也懒得把自己宣扬为一个传统事业发扬光大的传播者。他说啊，如果热衷于向客人宣传什么技艺要失传了，现在不买不行，那其实就不叫生意了，而是一个慈善事业。他说了一句一点也不客气的话，这句话现在听起来甚至有一点点嘚瑟，是什么呢？他说，只要可爱又时髦，商品就绝对能卖掉。话是这么说，但这不意味着 SOZO 会对采用的这种传统技艺闭口不谈。若林刚之会善用一切那些对他有价值的信息，只要那些面料或者是工艺有一点点来头，商品名称里面就一定会注明。你如果在 SOZO 官网跳转到不同的商品页面，最上方呢就会冒出一长串历史还有技术的科普。启发他这种做法的是店里的一个女高中生的熟客，他们看到心仪的产品啊，就会称赞说啊好可爱，然后呢也会主动问起商品的背景信息，这就让他觉得必须有所准备。SOZO 最初改良的一个产品啊，就是叫做物衣。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传统工作服，一般是长袖加长裤搭成一套，然后呢它也比较贴近现代人的穿衣习惯，没有那种特殊的形制要求，也没有腰带。对于当时只懂洋装制版的若林刚之来说，这种衣服啊就是做物衣，它上手简单，它设计上发挥的空间也大。他就想了个办法，想把它做得像那种摩登的夹克外套。最开始呢，因为原创的款式非常非常少，那 SOZO 作为一家改良和服店，他还混卖其他品牌的浴衣，还有街头的休闲服饰，店里还摆过阿迪达斯的鞋子。这么混搭就是为了降低和服店的印象，让普通人更容易走到店里面去。 大概到了2009年的时候，若林刚之呢就开始怀疑把男女装堆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事情，因为店里的女装销量一直比男装要低，但是不了解女性体型还有服饰的男性店员呢却也要出来去接待那些逛街的女客人，所以说他就在想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刚好隔壁米店的店主打算关店，就来问若林刚之他有没有兴趣。他在想这是一个把男女装剥离的机会，于是他就盘下了那一家店，然后呢开了一个女装品牌，汉字写成是着衣，就是穿着的着，衣服的衣。这个名字带有那种可自由穿着然后又有传统的这个 kimono 和服风格的现代衣物的含义，这也是如今搜索卖的最好的一个子品牌。另一方面呢，那就是有一条男装线了，就若林刚之给男装线的名字就取了一个叫青衣，就是青是那个青岛的青，衣就是衣服的衣，意思是为自由奔放敢于表现不同的人设计的衣服。2010年呢，在一个做了妈妈的店员的反复游说之下，若林刚之就开始尝试制作童装还有母婴产品，它的产品线也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搜索不追流行，它的和服的形制呢通常也是不变的，只是改变这个面料的纹样，所以它的销售周期就是大约每半年发售一次新款。不过我们在采访过程中越来越觉得搜索厉害的地方还是在于它真的是一个宣传大师。搜索确实不拒绝尝试任何新的渠道，早在2003年呢，它这个品牌就开设了网店，现在销售额最高的女装品牌店里面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走来走去带货的中国直播间的官方主播。一家负责搜索网店本地化的日本翻译公司曾经披露过一些数据啊，他说搜索海外购买者大多数是20到30岁的女性。2021年的时候，搜索的营业额超过1/3，大概有10亿日元，也就是和5000万人民币来自海外，当时可能还汇率更高一点，5200万人民币。那其中呢，中国的台湾是最重要的海外市场，2020年初海外营收已经占到它营收总额的1/5了。它的宣传策略呢其实要开始的非常非常早，早在2005年的时候，若林刚之就启动了博客，理由是找不到能够专门报道改良和服的媒体。他是什么样的一代人啊，他是读日本生活方式杂志 Pop Eye 还有 Checkmate 长大的一代，以前只要商品一登上杂志，然后呢就会有年轻人去店里哄抢。他当然是见识过这种杂志的力量，所以说他判断搜索必须运营自己的信息传播渠道，这样才能确保搜索不被潮流左右销量和设计，只做自己觉得合适的产品。现在来看，线上收入是搜索营收最高的渠道。2021年当时还在受疫情影响，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呢，就是手边是2021年是最新的数据，已经是占到他总收入的 83%。若林刚之他也在抓住网络，他就是通过网络去发布企划，建立社群，然后去吸引那些志同道合的爱好者。他也经常去拜托当地商会的人，只要是网络有营销机会就一定要告诉他。往前去数的话，2012年搜索曾经在日本线上商城，就是叫卡拉美旅，曾经击败了20000多家店，拿下了年度销售冠军。但是这个平台后来因为持续亏损就关掉了。今天呢，就是搜索只保留了自己在线上的这个直营的网店。若林刚之就很清楚啊，他自己做的不是这种大众品牌，他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克服改良和服的这种羞耻感。他这个感觉我也很认同，因为我在京都很开心买完几个搜索的产品回到东京之后，就发现很少有那种理直气壮穿出这些衣服的勇气了。若林刚之也在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的营销方式当中呢，让人们意识到如何在生活当中穿着这些传统风格的衣服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展示。那搜索的模特大多是曾经是他的客人，第一个模特是京都艺术大学的一个女生，那个也是他在买手店时代就认识的客人。他为搜索拍的服装展示照没有那么花哨，就像是一个生活中的普通朋友穿着搜索的衣服，然后就被按下了快门，背景就是这个店门口的水泥灰墙。这种简单的照片效果呢其实很不错，经常有客人停下来看挂在店里的展示照。后来这个姑娘还当了搜索分趾鞋系列的模特，她穿过的分趾鞋在年轻女孩当中就卖得特别特别好。搜索也是跟现在很多这个时兴的品牌一样啊，走了这种各种各样的联名路线。选择合作品牌的时候呢，若林刚之的标准就是体现日式风情。她又举了日本京都车站伊势丹百货甜品柜台的例子，那个时候是他们和这个日式点心的老铺伊藤轩的一个合作，包装礼盒上就可以看到搜索他们这个专属的纹样。 若林刚之呢就喜欢把各种合作还有扩张的机会称它为必然的偶然，听起来有点官话哦，但是其实也是有一点道理的。就是把买手店开在京都是因为穷，去东京创立 SOSO 呢是受邀请，做童装线呢是带孩子的员工极力推荐。但是如果你迷恋这种创业故事啊，很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好的运气，他抓住的其实是实实在在的商业机会。我们去仔细分析一下，那个东京来的邀请方其实是日本第一家主题公园式购物中心维纳斯堡，他相信这种店铺类型会成为趋势，而东京呢又是日本公认的时尚发源地，选择京都起步反而更有可能去填补市场空白，所以他一切的选择背后都有其理由。另一家值得一提的跨界是 SOSO 和法国一个名叫乐卡克的运动品牌的联名，这个牌子俗称叫公鸡牌，就的 logo 就是一只公鸡，很多人可能知道这个牌子。在京都的市区地势平坦，很多人呢就会选择骑自行车出行。2015年的时候，京都市政府发布了一个京都市自行车综合计划2025，说是如果目的地距离少于5公里，近30%市民都会骑车过去。于是呢公鸡牌就找上了 SOSO。若林刚之就判断说啊，这条产品线是一个适合改良和服和分趾鞋的路子。这个联名项目啊，就是在2007年在京都开了第一家路面店，里面是些什么样的产品呢？就是服装啊、背包啊、还有手套这种骑行单品，到今天已经持续做了十几年了，现在大家去也是能够看到这家店的。和品牌的这个合作呢，也可以借力于他们的渠道，尤其是连锁型的品牌，优衣库也是他中间合作过的一个合作方。2013年的时候，为了庆祝优衣库的银座店开幕一周年， SOSO 和优衣库合作了日本特产这个企划，他设计了一大堆包袱皮，这个是一种很有日本文化传统的那个不锁边的包裹布啊，一般会拿来包这个便当啊，做头巾，纹样呢更加五花八门。当时优衣库扩张到了欧洲，SOSO 就和优衣库这个联名，把这个产品呢顺理成章的就放上了优衣库在巴黎店的货架。若林刚之呢也愿意帮助那些没有什么名气的年轻职人做产品和营销。2010年的时候， SOSO 和一个染色职人田端和树共同创立了一个叫田端染色这个品牌。当时哦，田端和树已经有半年没有接到过生意了，只能靠打工维持他的工坊。你想啊，京都拥有日本第一多的百年老字号，他们迫切的想要适应这个新时代，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联名，尤其是和老品牌的联名，对 SOSO 这样的品牌呢就非常有帮助。用若林刚之的话说，跟大公司的合作看重的是市场营销，和职人的合作呢则是为了提升他的制作工艺。若林刚之呢就带着他这个 SOSO 最擅长的那些概念走向了他最重要的海外市场，目前是中国台湾，未来说不定会有中国内地。2019年5月的时候， SOSO 和诚品书店在台北合作开了一家快闪店，销售电饭煲、安全帽、文具还有水壶各种各样的限定商品，之后呢还入驻了诚品的线上商城，正式进军这个台湾市场。2021年的时候， SOSO 和日本的文具品牌国誉一起开发了产品，是叫 Textile Stationery， 是一种素材的文具吧，就是在中国内地销售。这个系列的笔记本、圆珠笔还有笔袋都使用了 SOSO 经典的数字和花卉的纹样。 SOSO 真的算是一个服装品牌当中的异类，他不关心流行的趋势，也不遵照服装界的规矩办事情。服装品牌进货一般分成春夏或者是秋冬这么两季嘛，原因是传统的供货链太长，工厂需要花3个月做货，品牌必须提前设计生产，在店铺里面提前销售。但是若林刚之完全没有办法理解那些在盛夏卖冬装的品牌，这倒也是我们平时理解到的那些时尚大牌常常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那个套路啊，就是说一季卖下一季的东西。但是 SOSO 不一样，它的产品分成两类，服装和配饰呢都遵循的是日本的这个季节时令，当季配套上新，手帕呀、布袋呀、还有这个碗啊这种生活的产品就是不受季节限制，随时推出。它的销售速度也是团队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如果一个单品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卖完，那就会被淘汰。那目前呢卖的最好的是使用高导缩这个面料制用的改良和服系列。它的店铺其实也很有意思，一般来说很多连锁店深入城市，但是 SOSO 的店铺是呈片状分布的，若林刚之选择扎根在他看中的那些街区。如果你要是到京都的主干道4条大道附近溜达，闯进一条名叫李四的小巷子，就会撞见 SOSO 的9家京都店铺像糖葫芦一样串在一起。它各家店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产品主题， 像是男装啊、女装啊，还有鞋履、包袋、日用杂货等等，甚至还有一家茶室。20年前啊，李四曾经是一个挤满废弃自行车，还有充斥着卖黄色书籍的书店和风俗店，流浪汉流连的风俗街。后来若林刚之游说来了一家买手店，风俗店呢被一个爵士酒吧盘下来了，卖小黄书的店呢成了 SOSO 青衣的男装店，这里就逐渐变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还有 SOSO 展现品牌概念的实体展示场。 SOSO 在东京的两家店集中在青山这个区域，那也是一个服装时尚文化盛行、设计师品牌扎堆的潮流中心，而他刚好捡到了租金比较便宜的店面。 SOSO 在东京这两家店是正对着的，就是在任何一家店呢，店员们都会推荐你再去隔壁自家那家店逛逛看。我很喜欢若林刚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的那句话，即便是外星人，只要能付钱来买，我们就都欢迎，真的是很 SOSO。 大家喜欢 SOSO 这个品牌吗？对它的品牌发展之路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给我们讨论，我们下期见。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你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 Spotify 等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管理员 Dison 的微信加入听友群和我们讨论，加群方式见每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下期见。